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想，我现在正在台湾的台北，我们的新的道场，在开光之后呢，就是连续，就办一个念佛班。今天呢，也是念佛班的最后一天，结业的一天。希望就是说，通过今天我在台湾台北这里，给大家做一些加持和调理，希望把这种能量和信心送给一些有病有痛的人，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也送给这个希望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修行的境界里，人生境界里提升的人，希望你能获得法力，希望你能获得智慧，希望你能获得这份能量，但是结果是希望病痛消失，烦恼消失，境界提升，让幸福、健康、快乐永远成为你的生命的全部。在接下来大家去做准备，再静下来，我就准备开始了。 我们的疾病正在消失，正在逃亡，不知不觉中，疾病就没有了。作为医病的天神，来到这里帮助大家。让我们忘掉烦恼，忘掉病痛。无忧无虑，随着天堂的鼓声，让我们的灵魂翩翩起舞。佛陀的时光将我们带回儿童时期，我们在草地上奔跑玩耍着，轻松快乐，无忧无虑，回到儿童的时光，世界是那样美好。我们自由地奔跑，我们内心像一个欢乐的花朵，轻松的步伐能飞起来，
大慈大悲的药师佛将我们的生命回归到儿童时期，让一切美好重来，没有顾虑，没有压力，没有悲伤，每天都轻松着，快乐着。感受美好的生命，现在再给大家更换内脏，将坏了的肾脏、肝脏、胃、肠都更换掉， 疾病出来，得到健康。疾病出来，疾病出来，疾病出来。
请大家搓搓手，搓热。 将手搓热，之后轻轻地搓搓脸。每个人都回到十来岁的样子，变得特别美，特别漂亮，皮肤特别好。再拍拍头，让一切疾病和烦恼全部消失，飞走了。再用手指梳一梳头，从前往后梳，这样反复啊。好，再搓搓手，搓热。拽一拽自己的耳朵，别太用力哈，太用力掉了。好，再拍打拍打前胸，一切烦恼，一切郁闷，一切疾病全都飞走了，像灰尘一样飞走了。在拍打胸部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左右胸这样换了拍打哈，像比如说要拍打左胸部，尤其是女同修啊，将左手举起，左手臂举起之后，连手臂的腋下、肋下都要拍打到。过一会呢，再举起右手拍打右肋侧。有时候有些胸部的疾病，它的范围一般说正前方是胸部，其实它所涉及到的，从前面看的肩膀，从肩膀到肋下、腋下，啊，对，再到前方胸部的肉。这俩都拍打到，也不急，慢慢拍打。左右两侧自己来换着拍打，我不给大家指令，自己左右换着拍打。等过一会儿结束之后，要开开窗透透气，之后很快就关上啊，身体也别受风，别着凉。出门的时候啊，每一次从屋里头比较热的屋子里走出去的时候，搓搓脸，搓搓脖子会好啊。大家出门的时候把脖子啊最好有个围巾围一围，避免受风，因为比较干燥、比较冷的时候。容易得这个感冒或者传染性的感冒，也适当的预防式的喝一些预防感冒的那些中药制剂。我们国内有不少牌子的中药制剂预防感冒的啊。对，好像板蓝根这些。体现在这个季节呢，一两天这样冲它这样一包喝，应该还是有好处的。 好，他就在拍打拍他腿部，啊，拍他腿部，最好是从腰、屁股、大腿，再到小腿，慢慢拍打哈，两个手拍。只要有信心啊，现在那个作用啊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哈、啊。就现在那个有些人已经之前哈、啊，我们聊天之前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感觉都已经消失了啊，有些疾病还正在消失着。大家轻松愉快，信心就能赢，就能胜利，就能去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能量。那么身体拍打完之后呢，用手啊从上往下，我们所说的土一点就划拉划拉，就是拍打收工之后的一个最后的收法，收一收，手对衣服啊似挨似不挨的往下划拉划拉，之后身体会感觉特别舒服。学习佛法就是学习做人。佛教法我们给我们传了这些法，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离苦得乐嘛，啊，不是说让我们变一个种啊，从人变得不是人了啊，不是这样子。但是很多人其实有这么一种潜在的印象啊，我修一修修佛法我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感觉了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让我们学做人，学做智慧的人，健康的人，幸福的人啊，有大造化的人，或者去改变了自己又改变别人的人，乃至改变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，乃至整个世界的人啊。所以低有低的改变，高有高的无限的那个大威力、大作用、大使命啊。所以佛法它的对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是非常实用的啊，最起码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，更加自在。那我今天顺便呢，就给大家说一些佛到底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，怎么样才能够啊远离痛苦，多得一些快乐自在。我先给大家讲一个，我们法门的八种戒律。一，不杀生。这个不杀生呢，我们最好先做到叫不直接杀啊，所以大家需要思考。二，不偷盗。很多人偷盗啊，他觉得是个喜欢爱好，或者乃至有点很天真的像小游戏一样的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为了避免将来啊去偷盗了人家家啊，重要的财物给别人带来极大伤害啊，避免这种后果发生呢，因此我们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从小就要约制他啊，不能私下未经人家允许拿了人家的任何的东西，就从一个糖果啊到这个玩具啊，一个小书本，从这里开始就一定要有一种叫交换的行为才行，就是我花钱购买，或者对方乐意送给我啊，所以不培养这个恶习啊。有些小孩子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要拿走，他并不懂得去花钱去买，也甚至不懂得去征求人家原主人的同意认可啊，很多孩子都会这样，但是慢慢成了习惯了，你不让我拿我偷偷拿走，这偷偷拿走就是偷窃。第三，不邪淫啊，所谓淫欲是指男女生理的一种沟通的乃至爱的一种表达， 乃至情欲的一种宣泄。啊，其实每个人当长大之后啊，都可能会发生这个现象。啊，但是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现象。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来把它做好呢？这里讲的叫不邪淫，就是不以为了让自己达到一种淫欲的快乐而伤害别人，而不尊重别人。啊，为了让自己感到快乐，伤害到别人的家庭幸福，伤害到别人的心理感受，啊，那是非常不合理的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应该给人以真正的帮助，给人以一个实际生活上的帮助，精神上的帮助，但不是这种欲望的帮助。所以那么自己首先也做好这个情欲的自我管理和约制。啊，有家庭的就要爱你的家庭，啊，想想我们自己最曾经的发心和誓言。所以希望大家做好自我管理，啊，绝不纵欲。那么正常，啊，找对象、结婚，这些都是叫正常，它不叫邪淫，这是正常的，啊，啊，无论今天是修行人也好，啊，那么比较神圣的人也好，通常也都是父母亲因爱而生的嘛，啊，所以不可能说是改变。但是学会约制，还要学会将这种欲望的能量进行转化。啊，一个人如果有较高、较崇高的理想，我们很多的心、很多的能量、很多的智慧是集中在去成就我们的未来事业上，所以就会淡化掉我们的生理、心理的欲望。啊，这第三、第四。不妄语，我所理解的有好多种叫妄语的行为，像挑拨离间呢，都是一种由不好的心态而生出的语言行为，所以有挑拨离间呢，啊，骂人呢，污蔑呀，反正就是由一种啊，不好的心态而表达出来的语言形式，但是这种表达的结果就是给别人带来伤害，啊，所以通常是嫉妒而生出来的这些言论，啊，有这种恶心、坏心意产生出来的言论，这个平时不好把握。那我的经验，我提醒了大家，那怎样把握这个不妄语呢？不因为语言给别人带来伤害呢，就想着，哎，我应该向佛、向菩萨学习，啊，当有了让自己受到刺激的这种，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佛菩萨会怎么办？一个有道德的师父会怎么办呢？啊，包括烦恼发生的时候，包括极大快乐发生的时候，都要去想到这个问题，这样可能我们就多了一层，就是更崇高境界的那种思考，多了一种思考的参照，那么我们的心情啊就开始平和了，啊，我们表达的语言也可能就更自在更好了，啊，就不会出现恶意的语言伤害。第五，不酗酒。这个酗酒呢，是以饮酒为乐，这是我的理解。啊，不要用任何的借口去饮酒为乐。啊，我看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，从电视台到所有的宣传当中，乃至到广告之中，很多这光酒的广告，占了很大的一个板块。当然了，制酒商付钱呢，啊。这些媒体就会播放啊，啊，又讲究什么酒文化，我觉得这个是我是不太能接受的。说酒文化在玩文化，啊，那么这个酒文化到底带给人有多少好处呢？我们的总结，除了酒确实有一定的饮食帮助和有一点点医疗效果之外，差不多都是负面的效果。 那很多人乱说话得罪人，做坏做错了事情，都是因为喝了酒啊。喝了酒之后好像胆量变大了，为什么胆量变大了？这些有点像吸了毒一样，处在一种麻醉状态嘛。你的大脑被麻醉了，所以平时不敢做，现在敢做，而不是壮了胆量，其实是进入一个迷糊的状态，麻醉的状态。啊，最明确的一点，现在全世界都在立法，就是喝了酒，达到一定的酒精量，啊，开车的人都是直接犯刑法的，会被抓起来。我们就知道喝了酒有多严重了，所以希望所有的啊菩提同修都要戒酒、戒烟，啊，烟酒我们都不要去用，没好处。卖香烟的烟盒上不是印着那些肺癌、喉癌的那些图片吗？你看到那儿还在那吸，你看到那个图片，越吸它越容易得这些病癌，你没想到这个恶果呀。那喝酒来说，我们不喝酒我们都稀里糊涂的，大脑昏昏沉沉的，那喝了酒之后更麻烦了，那不是更糊涂吗？所以修行人要获得的是智慧，有了智慧我们才会离苦啊，才能遇到了烦恼，我们才能我们的智力将它消化和看透啊。所以不喝酒，不抽烟，第六不吸毒啊，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抑制毒品，毒品通常在中学里开始就有人贩卖，所以我们千万小心，自己不吸毒啊，要管好孩子啊，千万别沾上毒瘾。吸上毒，这个叫家败人亡。为了让孩子不吸毒，父母亲不准吸烟和喝酒。因为你敢吸烟喝酒，孩子就可能敢吸毒。啊，第七，不赌博。有人说我们国内没有赌场啊，称赌博不在于赌场，随时发生着。啊，就是咱祖国的老太太们，闲来无事打发时间，打发自己的余生。啊，用各种的方式，有从麻将到这些扑克牌。啊，各种的方式在赌博，还有就用象下这个象棋赌博。本来象棋和扑克牌是益智的，他就用来赌了。啊，有人说我不是赌博，我一天赢也赢不了五块，输也输不了五毛，我哪叫赌博呢？只要有赌注就是赌博，请大家记住这一点，这就是一个规范，什么叫赌博了？只要有赌注的就是赌博，就是赌注什么呢？你押上了钱和物，产生了一个现实的经济利益，它就是赌。这个染上这个赌博的习惯呢，我看和吸毒差不多，也会家败人亡啊。这个我是见到了很多啊，所以我们很多后代赌博的倾家荡产，是因为我们前代的这些祖宗们闲来无事啊，赌着玩，你的孩子也敢大赌啊，对，不赌博。第八啊，就是饮食的问题了，除了大家不要吃大鱼大肉，你正常要淡化一点吃肉类。那么我们所要求的，凡是菩提的真正的弟子，就是不吃蛇龟狗，蛇龟狗这三项东西，有这三项都是灵性的，那么有一项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它保护人，就是今天大家用来当宠物狗养的，它给你带来了快乐呀，啊，所以我们不吃狗肉啊，因为它是我们的好朋友。蛇龟还有一些保护动物，它们都是灵性的动物，有灵性的动物我们不吃啊，不多解释，就是不准吃，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呀，这些事情就不要做啊。这个希望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你乐意做，你就从现在开始执行。 那么有些同学问这个，我这个回家之后，我是不是要吃全素呢？这个就不一定，慢慢改，慢慢改。只是我们吃的这个动物的肉，这个类别越少越好，类别越少越好。曾经有一位大师曾经说过，说这个现在的人呢，这各种学说、各种诱惑这么多。现在人只要不做坏事都能成佛。对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有修行，不去伤害，我们又甚至在发心努力的修行，还是很容易获得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并没向大家直接倡导说必须吃素，这个就无所谓，但是要淡化杀生。我们还要嘱咐大家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。有智慧的人，通常他是有一些特点、特质的。首先是懂得感恩。朋友帮过你，老师教过你，我懂得去感恩。小时候上学的老师，哪怕是小学的，哪怕是幼儿园的老师，过年过节的，哪怕提的点心，哪怕拿的水果，我说的是一定要拿礼物。它是一个礼节嘛，礼物不就是礼节当中一个重要的东西嘛，表达着你的心意，表达着你的尊重、感恩之心，不在于有多贵，去看望一下老师，哪怕是你的老邻居，都要去感恩、盼望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会感恩。那么感恩当中最重要的，还有我们的父母亲。还有我们的父母亲，要学会对父母亲感恩。这个通常青年人呢，就是没有生过孩子、没生过宝宝的人呢，他就一般他很怀疑说：“我的父母亲真的爱我吗？”很多孩子是有这个疑惑，但是当自己养了孩子之后，你对孩子的关爱，你就。容易发现了，其实每个父母亲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，那这个父母亲呢，都是将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动力，卖命的动力，其实都可能会因为有了你，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之后，他们非常玩命的工作。虽然他们看到了希望，人生的希望，但是他们就多了一份巨大的责任和压力。那么孩子也是父母亲生命的延续吧，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个希望和爱，是非常之重所以希望大家，对父母亲要感恩。说话呢，在家说话呢，不要顶嘴。我们学的具体哪几个点呢？我感恩，但是我经常顶嘴呀，没必要。要学会恭敬父母，父母大恩，今生难报。当有一天你懂事的时候，父母亲不在了，那悔之晚也，想报答也没机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听懂了。之后，我们学会感恩，不要做虚假，别做招牌，连感恩都做招牌，做虚假，这就不好了，要实在的，有钱给钱，有力出力，就是看望，在一起吃顿饭，陪着老人逛逛街、逛逛公园，他们都很幸福，不在于对老人、对你自己的老人多礼貌，而在于一种亲情。要的是那种团圆，一种这个小时候和父母亲在一起的那种快乐自在的幸福感，所以现在我在电脑前，如果父母亲在前的话，你向他们给他们核实，礼拜一下，磕个头，感谢父亲养育之恩，感谢母亲。养育之恩大德。 如果你更勇敢一点，更勇敢一点，你对着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，啊，或者说爸爸或者说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一辈子。如果你很勇敢的话，可以说出来。就我们中国人这方面说爱就比较腼腆，但是对父母亲说爱的机会不多呀。通常是疼后来的啊，很疼爱后来的，而淡化掉了原有的老人。所以你有了孩子，你很爱他，你整天说我爱你，但你父母亲面前从来没有说我爱你。从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啊，过年过节，老人过生日、过寿的时候，你可以当着全家人、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说爸爸或者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八辈子，哎，这样才好，啊，你这样就不会后悔了。对，之后对你的老师说，我爱你。要给人送个礼物啊，不在于贵贱，是在于表达着这种感恩之情。哎，那给你的同修之间，我们菩提人称为叫金刚兄弟呀、啊，我们都是发真心学佛的，我们都是发真心变成慈悲的人的，所以我们都想这样发心，我们就是金刚兄弟，我们特别团结。金刚兄弟之间，师兄弟之间，相互合十，行礼鞠躬，祝福他。啊，师兄，我爱你，再给他来个深深的拥抱。我们试试看，现在就做。很多人真的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的很多心结憋在肚子里的爱不敢说出来，那就会得病的。我们很多的所谓你不理解的恩恩怨怨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能化解掉。现在你是最懂礼貌的，最值得感恩的，最勇敢的人。从现在起，我们的整个精神面貌换了一个人，现在就是充满着自信、幸福、快乐。如果你的孩子在跟前，或者不在跟前，你回家告诉他，孩子，我特别爱你，或者你是爸爸也好，妈妈也好，你告诉他。我们很多家长，尤其是这个父亲，中国就是习惯性的是严父啊，严父也好，但是有时候容易造成一个误解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父亲不爱我，还有的时候我母亲不爱我，你现在就告诉他，啊，这个爸爸妈妈特别爱你，其实你很爱他，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。而且好话关爱的话，哎，说出来非要去用冷冰冰的，像军阀说话一样，而这是中国的父母亲表达方式，其实这是错的啊。这个棍棒出孝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很多的定律啊是在每个时期才是实用的啊。我不希望对做父母亲的来说成为叫棍棒出孝子这个概念，希望从此改变啊，用真正的真情啊，感动啊，鼓励去教化着你的子女，给孩子多给点鼓励，少一点打击。当然就今天一切的听众，一切的有缘人，我也非常爱你们。如果不是真情大爱，我们哪有机缘这样一起聊天呢？哪有这样的机缘一起讨论呢？其实都是因为大爱啊。我希望 我盼望大家都快乐，都健康，都幸福，我才会幸福。你们不快乐，不健康，我不会快乐，我也不会幸福。啊，盼望大家都快乐、健康、幸福，乃至富有。我们的爱心不仅仅说学到了感恩心，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曾经给你有过这个帮助的人，包括其实你的邻居、同学、同事、老板、下属啊、亲戚，他都可能曾经帮助过你，乃至帮助你很多次，你都应该有这样的感恩的心。所以人家过年过节过生日，你就应该表达着你的感恩，这样你才是一个感恩心的人，培养了这种感恩心，把这种感恩心提升了，你就不会去妄语，不会去诽谤他。同事帮助过你，同事升职了啊，多涨钱了，你就不会有嫉妒啊，你的妄语是因嫉妒而生啊。哎，对了，就拿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就懂得了很多了。我们的妄语就其实容易解决的，就从感恩开始明白的这些道理。我要感佛恩，所以我要帮助一切有缘众生。当然也盼望有像我这样的人啊，新的有这样真正感佛恩的人再出现。我们有这样的感恩心，我们要懂得刚才说的，这是人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感恩。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应该感恩的心去爱你自然世界的这个一草一木啊，你住的房子、用的凳子、睡的床板、用的被子、背的书包啊、用的钢笔啊、用的电话，我们都应该去啊爱着他们、爱护着他们啊。有的人走路啊用力踩着地板啊，有的人一生气把碗给砸了啊，这哪是感恩了，是破坏啊。所以我们真正有了那个感恩心，你才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慈悲的光芒，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将朋友遍天下啊，无往而不利，充满着魅力的人，你的生命开始改变，变得是魅力无比啊，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好朋友。所以我们要爱那一草一木，我们就会做到了，在时时刻刻表现出叫清安的慈悲的精神状态啊，要一种爱护的心啊，我们的很多的动作、很多行为就轻柔了啊，平安吉祥了。看对方是慈悲爱的真诚，握手都是爱的真诚的祝福、真诚的问候。我们散发出来的信息让人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多么有慈悲、有修养、有信念，是佛弟子的一种感觉啊。那才是真正的提升，那才是真正的解脱，那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啊。人家看到你的行为他厌恶的话啊，你的那个讯息相互排斥的话，你能帮谁啊？大家都会躲得远远的，越想靠近你，你的身心里头发着慈悲的爱的光芒，你的讯息就散发出去，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。因为我走到哪里，小狗小猫都往我这跑，他们是最直接的，他不需要思考的，他也感应到，就到你身边啊。那种小猫小狗到我这个腿上蹭痒痒的多了，你整天打狗打猫的人，这些小东西你一招呼它，它就跑了，你身上带着这种杀伤的讯息。所以你心中真有了这份慈悲，那种清安自在，那些小生命最能感觉到， 他不但不怕你，还一定要靠近你，他第一次见你就成为像老熟人、老朋友、像主人一样。所以有几次我到别人家，他们家的小猫说只认他，结果小猫跑到我身上救不下去，弄得主人还挺尴尬，那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很简单嘛。他到你这儿来，他得到的是这种温暖，是一种爱，是一种呵护，是安全感。希望大家都能得到。我们学到这些，就是为了得到离苦得乐，自在吉祥。今天的最后，祝福大家都幸福，感谢我们这些在网络空间传播慈悲、传播大爱的一切领头的同修们、有缘人们，你们功德无量。今天听到我讲话的人，传播这些讲话的人，也将是功德无量，福慧无边，心想事成。大家下次再见，谢谢。